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钟迅呢还是在休假啊，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张军律师来上我们的节目啊。因为张军呢是我的老朋友了，同时呢他也是本台特约的嘉宾啊，其他节目呢他也上过，但是这是第一次上今日话题。张军你好。
高宁兄你好，非常非常荣幸上您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好。
对，那刚好哈，这个我们的律师来了，刚好昨天就有一个和法律有关的一个消息，就是昨天这个国务卿 Rubio 呢在傍晚的时候呢发了一个这个推文哈，发了一个通知，是说他要国务院开始在这个川普的领导之下呢，和国土安全部一道呢，要叫做积极的恨不得是大面积的要取消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啊，学生签证。他说两类人，一个是和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人，或者是在某些关键领域学习的人啊。那么当然这两个说法呢都没有具体的内容啊，就是说什么叫做和中共有关联啊，这个他没有给出具体的这个解释啊。另外一个呢是哪些领域是属于关键领域，也没有给出解释来啊。所以可能这方面呢逐渐的他会推出一些比较具体的这个指南吧啊，比较具体的这个政府的指引给这个签证官。但是在礼拜二的时候呢，另外一条消息也是引起关注的，就是国务院已经给海外的美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都已经下达通知了，就说所有的学生签证和访问学者的签证，包括 F 签证、 M 签证和 J 签证呢，全部不要进行新的面试的预约了啊。因为呢国务院要收紧这个面谈的标准，同时呢要对所有的想进入到美国的留学生背景和社群媒体呢要进行调查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对整个的美国的这个留学生，整个的还有就是这些接收留学生的学校都造成了很大的震撼和震动。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两个话题呢稍微的来聊一下。
好的，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当然是热点话题啊。我上节目之前我还去看了看新闻，那么对于这个 Marco Rubio 就是美国的国务卿昨天的这个推文，到现在呢并没有新的这个新的发展。但是基本上我想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走向，就是呢第一呢 Marco Rubio 他是老牌的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他在做参议员的时候他就一直有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那么现在做了国务卿前一阵子也因为哈佛大学的这个学生签证啊等等，那么那当然这个针对哈佛大学的签证的问题，那主要还是国土安全部，因为大部分的留学生将近7000名留学生呢主要都是在美国的，那么 Marco Rubio 在美国国内的政策上他能发挥的非常有限，所以呢他这个在这个时候他推出了就是在国际那当然主要是针对国际留学生的。那么您刚才其实提的也非常明确，就是关于这两点，一个就是跟这个共产党有关联的和一个高敏感的这个专业，那么这两个呢确实如果不能很具体的定义的话那就比较困难，没办法解读。原因是中国毕竟我想大家都了解，它是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那么很难说任何一件事情跟这个共产党没有关系，所以如果很宽泛的定义，那几乎任何人的生活可能也没有办法离开这个选项。那么高敏感的这个专业，那么高敏感专业呢如何定义，那只能从历史来看。那么在这个川普的第一任期里面，美国的司法部呢专门成立了一个叫 China Initiative， 叫中国计划，那么主要是针对在美国的学习的这些学生和学者，主要还是针对学者。那么有不少人因为这个比如说申报在中国有研究项目，那么申报方面的这个问题，那很多人都被起诉，但是后来呢这个有些起诉是成功的， 但也有很多的起诉最后也就不了了之。那后来在这个拜登上台以后，在很多的这些议员的推动之下，还有很多的民间团体包括权益团体的推动之下啊，其中还有像例如像赵美心这个民主党的众议员的推动之下，那么美国的司法部呢是取消了这个 China Initiative 所谓的中国计划啊，现在到现在呢，川普总统上台到现在也并没有重新恢复这个计划。但是我想大家也了解，其实要做事也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名字。所以您提到的这两点，它究竟是未来它怎么样去定义？第一个就是跟这个政府的关联性，第二个就是这所谓高敏感行业究竟是哪些是高敏感的？这个我猜想可能更多的还是跟比如说生物科技啊、电脑啊、AI 啊。跟国防和军事有关联的这些部分，
对，没错
啊，您说，高
对，这个关键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刚才您说的这个 STEM 哈，就是我们在美国经常把它说成科学、技术、什么工程和数学啊，大概跟这四类东西有关。那如果您要是学什么文理哲啊，学什么英文啊、哲学啊、
法律，
包括法律啊，这大概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哈。学什么心理学啊、学医学啊，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但是一旦涉及到和就是中国和美国在激烈竞争的这些未来的科技发展创新领域当中呢，这个可能就会有问题了哈。这不光是你学的东西，恐怕你以后做的研究甚至你找工作大概都会受到一些牵连、一些影响吧。至于说到和中共有关系，它太不好定义哈。原因就是说，当然如果一个申请的学生是加入了共产党，那当然是有关系，但是问题他家人是党员的话，这是不是有关系呢？他兄弟姐妹当中是不是呢？这个就很难，你不能株连啊，你不能说是啊，家人是他就是啊，这个在美国的法律上，在美国的这个就是现实当中，这个是也是不可能的啊，这也是不符合现实的这个要求的。
嗯嗯。
同时呢，就是我是感觉就是美国呢，他国务院他的这个签证的政策啊，他可能会保持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啊。所谓的模糊性，就是他可能不会明确的告诉外界什么是刚才说的这两点哈、啊，关键领域和这个和共产党有关联。
嗯。
原因是他的一般的做法，张军，你跟我一样都是这个留学来美国嘛。
嗯。
我们也都经历过这样的这个签证的阶段，他是给这个驻外的大使馆和领事馆那个签证官啊，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对。
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不会告诉你具体的标准，这样的话呢，你在准备面试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他脑子里头拒签的这个标准或者是理由。这样的话反而对他来说可能更容易知道您真实的这个想法和真实的这个问题。他在有的人问了几句话就被拒签了，你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人同样的问题回答是同样的答案，哎，就顺利的拿到签证了。所以在这方面呢，他是有意让你就是没有办法过度的去准备。因为你知道怎么准备的话，有些人可能就会用假资料啊，用这个其他的方式啊来搪塞过去哈。所以呢，这是他的这个政策之一吧，大概是。
哎呀，您刚才讲的非常对，因为这个非移民签证呢，当然学生签证也是非移民签证之一啊，还有什么旅游签证啊等等，培训签证等等。非移民签证其实它美国的不论是国内的法律还是这个领事方面的条例法规等等，其实都非常明确，就是这个前线的这个领事呢有巨大的裁量权，而且这个裁量权就像您说的，它不一定非要告诉你具体的原因。我相信很多人他被拒签以后，很多都会给你盖个章，说你什么214B 啊，有什么移民倾向等等，就是非常笼统的，那么就拒绝了。还有其他的什么212啊等等。所以而且呢，这个美国它这个200多年来吧，它一直有一个这个法律的传统，这个法律的传统就是海外领事的决定 一旦他做成了决定啊，除非他是被行贿受贿或者是什么这样做成决定，这种情况偶尔也有，海外领事行贿受贿啊是存在的。但是大部分时候，如果他依据自己的判断做出的决定，很多的时候你并不能在美国的法院去告，原因就是这样的话，你因为没有了这样的 recourse， 所以那当然你申请签证的时候，你的压力就会更大。不像哈佛已经在读的留学生，那他当然如果不服，他现在还可以提出这个诉讼啊等等，毕竟还多了一层的这个保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那当然这个我觉得，期待他的细则的出现。那可能会更重要一点，因为确实你说这两点这么宽泛，你没办法定义。
对对，好，那这样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两个规定吧，一个是先暂时停止对留学生的这个签证面谈的预约啊，等待国务院进一步的通知。另外一个呢，就是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两类人啊，要拒绝他们的签证啊。这两个事情呢，我们待会儿再详细的跟大家来聊。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刚才呢我们说了哈，这个昨天国务卿 Marco Rubio 呢，他就发了一个通知啊，就说了在和国土安全部进行密切配合之后呢，要对这个大力的叫取消中国学生留学生的这个签证啊。这里头包括两点，第一个就是已经进来的学生可能也会受到背景的审查，然后可以取消。同时下一步就是在中国各地的领事馆和大使馆以及在香港申请的学生，要这个大力的要等于是对他们进行这个审查啊，背景的调查以及其他方面的这个审查。所以呢，可能以后来到美国的中国的这个大陆的留学生啊，恐怕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在签证方面，估计签证的这个拒签率呢可能会比较高，因为他说的是 aggressively， 就是积极的，然后是比较大面积的取消。那这样的话，我在想可能人数就比较多了，因为根据现在美国教育协会的统计数字呢，是说在这个学年哈，2024到2025学年呢，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一共有27万7398人，那么其中有11万留学生呢，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啊，这个留学生呢是 STEM， 就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当中的。那么这一共将近28万的留学生当中，您可以想象的出来，如果要是有1%被这个吊销或者撤销他们的学生签证，如果他们已经在美国的话，那就是1%就是3000人了，10%那就是30000人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啊。这个呢对整个的在美国的留学生来说，等于是在他们这个头上一下子悬了一把剑啊，随时都有可能会落下来。所以每个人也不知道你什么情况，大概就有一天就通知你说，对不起，你的学生签证已经撤销了，你赶快离开美国吧。这个不确定性对学生来说，对他们的家人家长来说，这太大了。
对啊，就像这个，其实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关税战也打得很厉害。我想做生意的商人都了解，就是其实关税加与不加可能还在其次，关键就是一会儿加一会儿降，那么造成了巨大的 uncertainty， 也就是不确定性。那么你刚才现在提到的这个签证也是一样，那这个词用的都非常大 ，aggressively。那么，那究竟是多 aggressive？ 那有的人觉得，在川普总统第一任的任期里面的那个中国计划已经非常 aggressive 了。
嗯。
那么，那现在是 Marco Rubio 觉得那个还不够，还是说他这次要更加精准的去执行这个签证的控制？所以这个当然，任何时候就是国务卿或者是总统讲话以后，那么如果真正要推动，那他都需要一些，尤其是像 这个签证部分的法律很多都是要通过国务院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或者叫 regulation， 然后由领事们来领会来推动。所以我想我们未来一段时间肯定要非常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看起来就是如果你是在高科技领域的，如果你确实跟这个政府的很多的关联性，比如说是受到资助啊或者什么的，当然我并不觉得如果你家人有什么就一定会影响到你，这个确实是株连可能在美国暂时还不成气候。但是因为这个确实给很多的留学生，每年在美国的留学生中国人现在差不多有300,000，那么整体的这个世界各国来美国的留学生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你像哈佛大学它其实要几乎占到它的四分之一，也是他们不但是传递美国人的价值观、美国的这个思维方式、美国的生活方式，高科技的交流，吸引世界各地的最优秀的人才，这些方面其实都也对美国发挥的很大的作用。所以也同时，如果这个大面积的推行这个 aggressively revoke 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你知道对于很多其他的国家来说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原因就是这些高科技这个非常优秀的人才，那他觉得在美国不安全，他这个前途未卜，那他非常有可能就流到别的这个国家去了。你比如说像这个这几天香港的很多的大学，就我刚才看到一条新闻，香港的一个大学还说，只要你是比如说是被哈佛这个开除的学生，那么他会无条件的录取你等等。所以因为未来的竞争肯定不是这个制造 T 恤衫或者这个制造电工啊这些方面的竞争，一定是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那么这些留学生确实代表着世界各地的 talent， 所以这个部分我不太知道未来具体是这个实施细则是怎么样。如果要做，我当然希望他是想的比较透，然后可能是比较精准，而不是像 tariff 这样，就像这个关税一样，不管3721，不论你是中国还是欧盟，或者你是那个充满了海豚没有人住的那岛上，全部都给你加一大笔关税，那个肯定是不行的。
对，是这样子，就是说川普他可能心里头有一个模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但是并不精准。因为他昨天还发了一个推文嘛，他在不是发推文，在这个白宫举行记者会的时候，记者不是问他这个哈佛大学数百名学生抗议啊什么的，他是说哈佛招的这个国外的留学生太多了啊，现在占到31%，其实实际上没有，大概是27%左右，他稍微夸大了一点这个数字，不知道他的数字哪来，但是呢他是说31这个太多了啊，他说应该砍一点啊，那么他就说这个应该保持在15%。那这个作为一个总统对一个学校里边的留学生的这个数量进行限制或者规范，这可能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啊。那哈佛大学到底会不会听会不会做不知道啊，因为总统在这方面呢应该是没有绝对的权威啊。这个哈佛到目前为止呢对联邦政府的很多的这个要求呢，他认为说是都是违法的，都是违背了学术自由和违背了这个政府不能干预教育啊等等的这方面的这个权限的啊，所以呢他就没有执行。当然现在就把它当成靶子了嘛，现在这个川普政府就一再的打压，看看如果能够把哈佛制服了，那其他的学校也就乖乖的这个就范了，因为哈佛应该算大家都在看着它到底后果是什么情况哈。现在在全美国呢，根据现在的统计数字呢，大概是110万外国的留学生。那么这些留学生呢，给美国其实带来的不光是这个就是到校园里边啊，增加了校园的活力，增加了这个校园的多元化，让美国人更了解外国学生、外国文化、外国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思想啊等等哈。这个起到了作用，同时其实对美国的经济，尤其是对大学、对各个州、对各个地方的经济呢，也起到了很大的拉动的作用。因为根据现在统计呢，说这110万名留学生啊，外国留学生给美国带来差不多$440亿的这个消费啊花费，这个对当地经济和大学来说，这是 非常大的一笔数字哈。他这儿有一个比较细致的这个说法，你比如说在德克萨斯州250所大专院校里边，一共收了差不多9万名外国留学生，给德州带来的经济效益呢是25亿。那个在加州就更多了，在加州是我们这儿大学也比较多，而且外国留学生，尤其是亚裔的留学生啊，包括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来这儿的人比较多，在这儿一共144000名留学生，给加州带来的经济上的利益呢，大概是64亿啊，是最多的。麻州也不错啊，麻州因为好多名牌的学校都在它这个附近，都在它这个州里头，所以它呢一共有82000名留学生，那么给他们带来的这个经济呢，差不多是39亿-40亿元左右。所以实际上呢，在经济方面也是给美国是带来好处的啊，除了学术方面啊，学术这个交流和学术经验方面，所以呢，这个现在这个政策一限制的话呢，这个麻烦就会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留学生，原来我是知道，在中国大陆啊，在我跟张军当初想要选择到海外留学的时候，很多人包括和我们一样。这个首选的地方就是美国啊，但是现在政策一改变，这个有很多，尤其是学理工科的这些学生，那他在选择自己留学地的时候，目的地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考虑别的地方了，因为他发现他学的这个专业有可能在美国可能拿不到签证，或者有可能到了美国以后提心吊胆4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签证会被取消，以及毕业以后有可能还不一定找得着工作，所以这样几番考虑之后，他们可能就不来美国留学了。那这个对美国，当然短期之内你是看不出影响，但是3-5年之后，这个影响应该是相当明显的。
是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除了在经济上的收益和文化对于美国的促进美国整个社会的文化多元性方面，这些留学生起的作用当然是巨大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这些留学生他都几乎都是世界各国的 top talent， 就是最最聪明的年轻的精英到美国来求学啊，所以很难想象，就是如果当初这个马斯克不来美国学习，那么今天这个 Tesla 或者是这些这个 SpaceX 等等还是否存在？那你再去到硅谷去看一看，那些高科技的这些公司里面，很多的 CEO， 包括我刚才看到一个数字啊，就是在从事美国 AI 研究里面的 PhD 的学生，大概至少有20%甚至更高，都是这个外国留学生逐渐变成了，比如说拿到了美国的绿卡，成了美国的公民等等。所以因为未来的竞争，我刚才也提到，一定不是在做 T 恤衫或者做鞋子方面的竞争，肯定是在高科技领域。而这些人才如果不是对他们就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一揽子的说，哎，那我们就不欢迎你们了，那就是你这边失去的有可能是别的国家得到的。所以这两下一比的话，你可能还不是仅仅失去了留学生，你别的国家还增加了这些方面的 top talent， 那么将来的高科技的竞争呢，那美国确实是，我觉得是有理由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啊。
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川普政府显然没有考虑这方面，或者考虑这么多啊，所以呢，他采取的是比较激进的这样一刀切的这个做法啊。所以，我就看最近的这个新闻当中，一个是印度和其他的国家就挺高兴啊，说哎，中国留学生减少了以后啊，他们进来的留学生可能就会占据这个中国留学生的这些位置吧，啊，他们进来的人就可能多一点。另外呢，就是川普当初说这个哈佛大学应该是有15%的上限啊，留学生的上限，他给出的理由是说，我们美国国内也有很多人想要上哈佛大学，上不进去啊。包括他的小儿子申请哈佛不是被拒绝了吗？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他这个是报复哈佛的一个一个理由之一啊。当然这个是后来遭到这个就是否认的哈，说不是这么回事。就说美国也有很多人想要进，但是进不去啊。所以这进不去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会怪左怪右怪，怪别人啊，原来是外国留学生把我们的名额也占走了。如果少一点的话，那我们进去就多了哈。所以各种各样的这个都是为自己的这个利益来考虑嘛哈。所以呢， 现在推出这个政策呢，我们就看一下他最终他说是很快就会推出那个留学签证的这个指引嘛。那么政府的这个规则和指引出来以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我是觉得我也请教一下张军律师，这个在美国的留学生啊，我指的是外国留学生，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看来您这如果您是大学一年级的话，那未来的两三年最好不要回国了，最好先留在美国吧，因为你回国探亲，回国暑假回国待了两三个月，那回到美国来的时候有可能在签证方面拿不到啊。
嗯，呀，其实您的这个提醒，几乎美国所有的大学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都给国际留学生发过类似的这样的提醒信，所以，我们工作当中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啊，也来问这些事情。那我们的这个普通的建议，当然就是说，那你要回去这件事情究竟是多重要？你比如说你想回去吃妈妈给你做的菜了，很久没吃了，那我觉得这个必要性就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你的身份确实是处在转换期，你一个身份接续不到下一个身份，那你不得不离开，那你也没办法，要不然你在美国黑了，那个导致的未来的潜在的风险就更大。或者是说这个如果是结婚的话，那回国要结婚啊或者什么，那这个是个重大的事情，那同时你得考虑哈，就是万一你的签证搞不定呢，你回不来，那你的结婚就变成了跟美国say bye bye， 这可能也不是个事。所以每个人的情况要具体的分析，但是原则上来说的话，就是您刚才的建议我觉得是很好，也就是如果不是特别的必要，尤其是你学的这些专业它这个非常高科技或者非常敏感，生物科技啊 AI 啊等等啊，那你当然要多考虑一下。我觉得在回去之前跟家人跟专业人士跟学校，尤其是学校呢，每个学校都有这个所谓 International Student Advisor， 就是国际学生的这个顾问，你要多跟他们了解当下的政策。那么现在你也知道美国的这个留学生政策进入到几乎是每天一变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你还是真是每天都要 follow 这个政府的走向啊，这个官司的情况啊等等，所以你还真不能说，哎，我觉得未来一年不会有变化，非常有可能明天就发生变化，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我觉得比较小心、比较仔细的去策划自己未来的旅行。
好，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继续聊。